今年9月初，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传媒和娱乐机构，甚至包括游戏平台，坚决杜绝娘炮等畸形的审美，坚决抵制拜金主义、娘炮、耽美等不良文化。很多中国大陆人可能直到几年前都不知道炮娘这个词，或者至少没有频繁使用过。201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一位魔术师的表演被腾讯微博的网民说太过娘炮了，从此这个词语流行起来。中国大陆百科词典说，这个词出自一部2007年的台湾偶像剧，剧中的女主角闹个男主角娘炮，意思就是她生性软弱，怕事，好像女人那样。如果再追溯到源头，90年代甚至更早的台湾就已经有说国语的外省族群使用这个词，如果闹人再会加上个死字，譬如是死娘炮。不理出处从何而来，娘炮一词带有严重性别歧视，虽然很难讲清楚究竟是歧视男性定是女性，此用语在两岸都被认为是贬义词。2011年5月，台湾立法机关通过性别平等教育法修正草案，闹人娘炮、娘娘腔、死机都被纳入性霸凌的范畴，被闹者可以依法提出申诉，闹人者可以遭到退学。2017年7月，中国大陆全国妇联下属的中国妇女部刊登文章，号召公众停止使用性别歧视词汇，譬如称女性为剩女、破鞋等等，以及一些对男性歧视的词汇，譬如是娘炮、老光棍等等。2018年，人民日报发文讨论乜嘢系今天该有嘅男性气质，赞扬军人嘅血性勇敢同埋精神魅力，同时亦都称我哋唔赞同所谓娘炮、不男不女等带有贬损性嘅讲法。显然，妇联同埋人民日报当时嘅呼吁并未有得到期待嘅政治正确回应。相反，近期中国官方机构和传媒频频发表通知和文章时，多次使用娘炮一词，曾经不登大雅之堂的口头贬义词黯然变为用来口诛笔伐的书面语。2019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的微博官方账号《思想火炬》转载了一篇名为《为了让你娘炮，你知道美国中情局有几努力吗》的文章。文章大意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中情局为了弱化日本社会的雄性气质，通过一间名为杰尼斯的娱乐公司制造阴柔风格的男明星，用娱乐新闻向日本百姓洗脑，以此减少日本百姓的进攻性，减少日本民众对美国的抗拒。中国大陆的饭圈文化以及对花样美男的追捧起源于日韩，这个是业界共识来的。1995年，日本明星木村拓哉史上首次搽了唇膏出现在广告片里面，令人至今记忆犹新。不过中情局制造阴柔男星来到洗脑日本人一文，并未在网民中引起共鸣。在10000多条的留言中，大部分驳斥和嘲弄的文章所持的阴谋论，起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居然沦落到转载咁低级文章的地步。今年8月2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属《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娘炮形象等畸形审美必须压制》的长文，加大马力批判扭离作态、喜欢撒娇卖萌的小鲜肉，称近年来娘炮形象在影视界和娱乐圈越演越烈，成为一种社会问题。一些偶像剧和综艺节目中的男艺人妆容隆重，衣着妖艳，雌雄难辨，号召文艺工作者，使到文化供给在审美上更加正向、丰富和多元。8月28日，中国网旗下微博号正视频发表录影片段，引述《光明日报》此文，但是配上陆涵和蔡徐坤等艺人的照片， 引嚟粉絲不滿，指責該帳號喺度搞局。有網民留言話：唔好批評別人嘅審美啦，唔好妄圖強迫別人認同同埋遵循你嘅審美，所有嘅形態都應該被尊重。女仔唔一定要温柔，男仔唔一定要外表陽光。旅居日本嘅時事評論人五岳山人認為，男性陰柔化是東亞國家的普遍現象，他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
的。其實是一個東亞文化一個普遍現象，農耕文明是一個內卷型的文明，就是包括日韓的，它其實雖然他們現在是進行了那個現代化。
他說日本和南韓進行現代化，但原本還是屬於東亞的農耕文明的一個組成部分，这种农耕文明是一种内卷型的文明，这种内卷往往在于一旦生计不愁之后，自然而然就变得阴柔了。农耕文明强调伦理之间有这种所谓的和谐共处，大家住得比较近，在一个生活圈里面，如果过于刚阳的话，产生的冲突是社会成本没办法接受的。所以在中华文明圈里面，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旅居美国的文化评论家马建国亦都认同这个观点的，他对美国之音说，好像肌肉猛男史泰龙这种荷里活式的硬汉，在中国从来都没有成为过男子审美的标准。他这样分析中国几十年来受欢迎的男性形象，他说文革中流行的审美，女性都高度的男性化，嗰陣時女人叫鐵姑娘，嗰陣時候嘅宣傳畫面，男女都係面色紅潤、面若滿月、肌肉強壯、蘇聯式嘅宣傳畫形象。謝晉所拍嘅《春苗》裏面嘅李秀明就係極度男性化，強調鬥爭嘅女性，男性相對嚟講有一啲陽光氣。这个就是革命需要的，因为当时的社会充满了暴力。文革结束之后，最主要的几部电影男主角立刻就变成阴柔风格。马建国补充说，电影《保密局的枪声》，男演员叫做陈少泽，娘娘腔的一塌糊涂，文革之后非常快的开始美学的拨乱反正，从文革那种粗鄙美学立刻转向了阴柔美学。这个确实是一个东方农业文明的现象，农耕文化不需要过度强悍，农夫的形象是粗鄙下贱的，而士大夫需要相反的形象才有地位，所以中国的美男子都是阴柔化的。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编剧汪海林一直都是批判演艺圈阴柔之风盛行的先锋。几年前他曾经讲过，如果我们国家的最红的男演员是一些不男不女的人，对于我们国家审美上所造成审美安全的威胁。之后汪海林有个著名的小鲜肉的流行，其实就是一种全民恋童的倾向的言论。他的娘炮软一身硬汉强一世的讲法亦都得到很多人的认同。中国政府下定决心整顿饭圈力度之大显而易见，但是怎样定义娘炮是一个无边界的棘手问题，只能够各方自我审视和揣测。他说这个事情在文化圈是可以讨论的，有人喜欢阴柔，有人喜欢阳光，这个是一个多元性的时代，各种声音和趣味都可以并存，过于阴柔只是单向发展阴柔也有问题，所以理想状态就是两个互相平衡发展比较好，但是公权力一旦介入的话就麻烦了，就变了质了。八月尾被不少网民戏称为娘炮培养基地的湖南卫视，正如火如荼地播出综艺节目《披荆斩棘的哥哥》，湖南台向参加节目的嘉宾提供一份半戏戏约半戏警告的清单，提示嘉宾不要做出以下的行为：第一，慎用咬嘴唇；慎用诡机零表演；慎用与舞台地板大面积接触的动作。八月二十四号，抖音发布公告，宣布永久封禁一名粉丝几十万的叫做“封小日”的男用户。虽然抖音给出的解释就是该用户长期渲染卖惨和宣扬不良风气，有道未成年人打赏，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但是封小日化妆开美颜撒娇卖萌男女莫辨的风格， 很难令到人不联想到他会被作为娘炮的典范被清除出列。9月2号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通知给全国各地广播电视局列出八条指导意见，要求树立节目正确审美导向，严格把握演员和嘉宾的选用、表演风格、服饰妆容等，坚决杜绝娘炮等畸形审美现象。9月8号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处等部门约谈腾讯、网易等网络游戏企业，再次强调各个平台要加强游戏内容审核把关，严禁含有错误价值取向、淫秽色情、血腥恐怖等内容，坚决抵制拜金主义、娘炮、耽美等不良文化。在高压之下，男明星人人自危，前南韩男团 EXO 成员后回国发展的艺人黄子韬一改过去烟熏妆、戴耳环的风格，在社交媒体贴出自己头戴鸭嘴帽、赤裸上身的健身照，搜出肌肉线条，以出演古装剧《陈情令》爆红的演员黄一博，最近播出的广播片段不再以之前的黄发耳环面目出现，改成黑色短发，耳环亦都不见了。一直查口唇白妆容精致的艺人蔡徐坤亦都放出自己速黑短发的粗犷造型，似乎同梁招牌挥别。政府前几轮的饭圈整顿已经将偶像养成类选秀栏目扫地出局，作为阴柔微丽男星重灾区的耽改剧恐怕是下一轮遭到大军棒杀的对象。而事实上，官方传媒早在今年四月份已经发文批评过耽改剧，当时一度传出广电总局要对这类剧集严加管理。9月16号广电总局召开会议，再次强调抵制流量至上、耽改之风等泛娱乐化现象。日前多部之前预计今年夏天上演的耽改剧，譬如导演陈凯歌的仔陈飞宇主演的酷伊痕、井柏然和宋威龙主演的张公案，播出时间迟迟未定，耽改剧的大批爱好者只能够焦急等待，期盼上当日期尽快出炉。最近汪海林在访谈节目中重申他的立场，提出娘炮实际上是一种阉割形象和性别错乱。他说如果男性每日是关注穿着打扮，关注画眉画眼，意味着他要逃避责任。我们对这个问题比较警觉的，如果他硬是要做体育运动，他是一个运动型的或者进攻型的，雄性意识比较明显的，大家就比较放心了，觉得社会往前走，在这里不断进步。2019年在知乎曾经有一个主题为为什么会出现少年良质中国良的观点的大讨论，讨论激发了近400条的回复帖，观点不一，有提倡包容多元审美、反对性别歧视和单一化的观点，亦都有大批网民认为当下的中国，尤其是娱乐圈男性，确实阴柔气太盛行，必须强力反对和纠正。2020年5月，全国政协常委施泽夫提出关于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案，称中国青少年有柔弱、自卑、胆怯等现象，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理，必将危害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当时教育部回复将适度改进体育教室教学方法，更多注重培养阳刚之气。对此，知名性教育专家刘文利教授曾经公开质疑，称此提案有可能加剧基于性别的校园欺凌。男演员很重要，甚至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汪海林在一则视频节目中提到，这个是影视圈行业的一个责任，选秀节目是基于一种雄性的失败，是雄性在竞争中失败的选择，那我们雄性化上妆就取悦你们，这个是一种失败的东西，我们要向美国的精神学习，它的文化表现一种强烈文化自信，它里面有强烈的雄性意识，而且对世界的责任感和威慑力都在文化产品里面表现出来。美国最红的十个男演员是哪个呢？中国现在在市场上最贵的十个男演员又是哪个呢？ 很明显它是一个文化选择，或者是一种鼓励，鼓励年轻人成为怎样的人，最终也就是鼓励这个国家向哪个方向去发展，我们要去建设一种胜利者文化，一种进取的文化。政府的干预没用的，一点都没用，这个不是你的政策能够改变的。文化这件事是植根于你的意识，现实所有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支撑阴柔美学，而不是支撑粗犷美学。马建国评论话，时评人伍岳山人认为，当下打击娘炮可能出于简单一个原因，
它其实有可能有两种原因啊。一个原因呢是老大看不惯，就中国这个很多东西，就是头说一句，我觉得这东西不好，下步会当个事儿办，这是一种中国治理的模式，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说
老大睇唔惯啦。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有很多东西包括传播，个头说不好，下面就会做事，这个是一种中国治理模式，领导说看不惯，下面就将这件事单独列了出来。同时他认为领导人希望打造一种服从命令孔武有力的斯巴达社会，国家希望能够重振雄风，他觉得这种娘炮风气消磨了整体民族向上，将旧绳扎埋一样东西，类似于斯巴达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我们不可能同人去打的，那就必须将娘炮这件事情封杀了它。国家需要精神上的弱者，肉体上的强者，虚其心，实其腹，强其骨，弱其志，就好像当年培养斯巴达战士这样培养，他是具有强壮身体，但是自己没有独立思考与判断能力的工具人。马建国的评论更加直接的说，这个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习近平准备打仗，现在中国的兵员出现了很大问题，原来娱乐市场的流行趣味和统治并没有太大关系，反而这些所谓的娘炮对统治是有利的，因为这些人的文化性情不会产生很激烈的反抗型人格，但如果要打仗，那就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几十年的一胎政策带来的独生子女家庭，包括独生子女本身是没有任何战斗力，因为一个小孩子的家庭绝对不愿意让自己的小孩子在战场上成为炮灰。目前来讲，打击娘炮已经不是一个文化的考虑，实际上是为了后面可能发生的战争做一个前期的铺垫和准备。领导层非常焦虑，因为男人不能够打仗，就不能够成为合格的炮灰，不能够在战场上表现出士兵应有的勇气、能力和力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发自华盛顿报道。